己了，或者令着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了，然后我们越过了主的教训，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权柄。失去那个权柄意思就是说在儿女身上那个权柄的果效就失去作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教会不是我们人民的意见，不是众人的意见。你知道这个老底家教会，老底家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大家的意思。我们前几天呢，不是昨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时代进步的很多了，差不多经过20年，在20年前呢，你看见呢，有一班的姊妹们呢，每一个通都是蒙头的。这个20年以后呢，就不大一样了，有的人蒙头，有的人不蒙头。那么弟兄姊妹，就一面来讲，实在是我们叫有主的工作。你晓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圣灵做的，光是外面的一个仪式，光是外面的一个规矩，我们知道说可以实行，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啊，虽然是合乎圣经的教训，但是你我知道说根本那个实际就没有了。比方说蒙头，严格说来啊，蒙头这个东西做的最彻底的不是台湾，做的最彻底什么地方？做的最彻底是美国。美国你特别注意啊，你特别注意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一到了复活节他们叫换季，一换季所有的衣服就所有的这个服装就换了。所以这个每年呢，到了这个复活节的，在第五大道有几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啊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去聚会的，都去参加聚会。然后呢，他们呢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礼拜堂一出完了以后啊，那么很多人呢就从礼拜堂出来，每一个人呢都是打扮得非常非常的华贵。而且呢在这个打扮里面，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穿那顶帽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帽子就像你今天开的汽车一样，如果你说你是开这个 Benz 的汽车，那你这个身份就不一样。所以呢，你知道每年的最好看的，你如果真的看那个一种情形，很美的一种情形，就是当那些人一下做完大礼拜，特别是复活节，然后那些这个妇人们呢，那些姊妹们从教堂里面出来，他们走那个大道啊，叫第五大道的时候，那个情形啊，那你如果真的把那个放收入镜头的话，那你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头上戴的帽子都不一样，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情景底下，你看见各个姊妹都蒙头的。因为在国蒙头这件事啊，不要以为说只有在中国才有的。我们知道说像八小姐来的时候，你知道她的蒙头帽不是戴红，就是戴一块黑纱，她就是戴一个帽子。所以我们知道是英国在欧美啊，他们有很多人顺服主的缘故，在聚会里面姊妹自动蒙头的。但是他们不是说一定要蒙一个纱，或者有的蒙黑纱或者白纱，不是，他们是每一个姊妹都可以戴不同的帽子。那因着每个人戴不同帽子，那么就要开始表现。到了主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么见到一起的就像那个烧饭烧菜一样，那么姊妹弟兄姊妹就姊妹自然就无形之中就开始竞赛起来了。所以呢，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所以呢每个礼拜呀，这个姊妹就换一顶帽子。那么来到聚会的时候就是表现的不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圣经教训来讲，你如果要维持一般人个个都蒙头的话，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把一些年轻姊妹每一个都蒙上个黑黑的纱，都像尼姑院里面那个尼姑一样，那么就很多姊妹很不愿意。所以难怪现在姊妹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的上面蒙一块黑纱呢？因为他不懂得里面的意思。但是假设你一定要把外面化黑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做法最好了，每一个姊妹都戴上一顶帽子，因为这实在合乎圣经嘛，这的确是如此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属灵的实质来看，你知道这个实质没有了，那个实质没有了。所以一面来讲感谢主，统一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如果统一的话，你可以叫他都戴帽子，我相信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们统统蒙头了。所以统一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是不是说现在到一个情形我们大家都不蒙头了？这个也是另外，这就是第四章的蒙头，这就是这里第四章的情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通通自由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可以蒙头也不可以都没有关系了。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教训的？这不是的。你看见说，如果在这里有圣灵的主权，有大卫的宝座，请我们记得这里就有锡安的主权。那么这个时候权柄就能够出去服侍神的儿女， 那神的儿女就能够顺服主，做一些事是讨神喜悦，而且能让天使看见，因为为了天使的缘故，而且有那个属灵的事情，那这个才是蒙神最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说你看，只要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的话，各个姊妹都蒙召，这是我们所要求同意。那这个宝座是我们的宝座，这个权柄是我们的权柄，我们发号一个命令的，或者我们有一个主日，有一个讲台专门讲蒙召，那下个礼拜冠宝很多姊妹都蒙召，他虽然心里不愿意，他也蒙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好了，到一个地区我们说没有问题了，不要紧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同意，那么蒙也可以，不蒙也可以。如果你我向主忠心的话，你我不能说这样的话。你我唯一的要用属灵的权柄，把神的儿女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看见说，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应该要怎样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是强迫的，也不是统一的，乃是看见圣灵的权柄在这里，因着这些神的儿女们愿意顺服主的缘故，他们自自然然有一些表示，而那些表示在神勇士里面都蒙神的纪念，都不是给人看，都是给神看。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光景，那这就是大卫的宝座建立起来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常常走了极端，因着以往当我们在一种光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的失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度时候啊，那弟兄姊妹对于一些弟兄姊妹的服装研究严格，非常的严格的。我在巴西啊，在北方有一个聚会，那个牧师就站在门口，所有这个姊妹们呢，穿长裤的通通要请回去，一定要穿裙子回来聚会才可以。他就站在门口，那个人呢，这个英文名字叫摩西，他真的像摩西一样，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人。你凡是来到这里聚会的，通通长裤请回去。他可以从圣经里面举出很多的证明给你说，姊妹们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弟兄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常常会篡夺了圣灵的权柄。圣灵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做主才可以，不是你我发了一个命令，这件事很容易做的。但是我们一不小心，你知道许多人是来顺服这个摩西，这个地上的摩西不一定顺服在天上的主。许多时候他因为要求和这般神的儿女认同，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做，我就失去这些朋友。所以他来到这里，他咬着牙根他也这样做，他心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西安的宝座，这个乃是人的宝座，这个乃是在新世纪的光景。所以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并不是像刚才弟兄那样的做法，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不是这样，乃是圣灵站在门口。每一个人一进到教会里面来，他会发现说，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他，甚至于在他的发型上，在他的衣服上，圣灵都要起来干涉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只有那些爱主的人，只有西安宝贵的种子才能够这样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知道年轻的姊妹有时候最怕几个年长的姊妹，一看那个面孔就赶快就跑掉。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一找他，他就一定要戴你帽上，戴你头上，一定要戴一顶黑帽子，或者一定要戴上这个黑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不是人的，不是主的权柄。如果是主的权柄，就像母亲的权柄一样，你想没有一个儿女看见母亲会跑的，但是呢，没有一个儿女不能不听母亲的话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权柄是服侍，不是管辖。但地上不是，地上是你有钱你就有钱，你有权你就能指挥，你就能办事，什么事都行得通。这是地上的，这是地上所谓登基的办法，这是六个阶梯所代表的。但如果你真的要达到神的宝座，是需要七个加上八个才可以，一共是十五个阶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才可以，根本不可能是人的工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四章这里所说的西安宝贵的种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 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愿意把自己放在基督权下完全顺服主的这一般人，圣经称他做锡安宝贵的种子。那么在神的眼光中像什么呢？像金金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金金有两个意思。这里金一面是表示在神的心目中占有极贵重的重量，因为主说是主自己说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一样，所以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第二呢，证明说这个金子是经过训练，这就表示说这个金金啊是被经过炼金的。而炼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地上的金子啊，炼金子炼到纯的地步。但如果你我看这个新约，特别到耶路撒冷那里讲到金金的时候，你叫圣灵的工作不是练到单纯的地步。所以你记得这里的金子啊有三种，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纯金，一个是金金，这个三个都不一样的。纯金是指的它单纯来说是世界上炼金炼的最高的境地，但是如果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知道圣灵啊把我们这些金金炼到什么地步呢？是炼到透明的地步。所以圣经里面金子是透，耶路撒冷的金子是透明，地上的金子没有一个透明的，到了那个地步是透明的。所以所有流露基督生命的人，所有锡安宝贵的种子，证明说这些人是让圣灵炼金过的，炼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它是透明的，这个人是透亮的，这个人是发亮的，然后你能让人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这里的金金所代表的。但是很可惜呢，现在何进算为窑匠手中的瓦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瓦器，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如果根据新约都很清楚，这个瓦片这个瓦器需要让主，因为你知道瓦器乃代表我们是从亚当来的，是属土的，是不透明的。所以虽然有瓦器在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没有人看得见。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工作呢？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变化我们，把我们这些属土的人让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里面，因为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性情，再训练我们，再炼净我们，一直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金金了，变成透明了，像新耶路撒冷那样透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宝贝。那看见宝贝的时候，在用诗的说法，就是等于我们在主面前，就等于那个锡安宝贵种子是金金一样。但是什么时候变成窑匠手里的瓦片，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仅仅看见那个泥土，就是人仅仅看见那个瓦器，人仅仅看见属土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你意思就是说人在我们身上本来是看见主的，本来是看见宝贝了，现在呢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不过就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属灵的权柄和人的权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荒凉，荒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本来这个弟兄被主用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发表圣灵的权柄，他能够代表圣灵的权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说，当整个光景荒凉的时候，结果许多人，结果呢人只看见他，只不过不是宝贝在那里说话，是瓦器在那里说话。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交通到这里，因为下面有很多话我们需要继续下去，但是这一点预备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底子先打在这里，让我们对下面这些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然后从第三节下去以后，我们知道说就是根据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来发挥的，那么圣灵就一直的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光景，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从十二节开始，我们知道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失去了圣灵的权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十二章以后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底我们拯救的路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炼净。所以他我们这个礼拜如果回去的话，能够把全章 好好的读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有一点的预备，等到我们下一次再来仔细看第四章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整幅的图画我们就能够非常的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失去的。但愿因着圣灵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能够求主在这些年间来做他恢复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信实的神，纵然我们软弱，纵然我们失败，你还是提醒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用爱来吸引我们，你也用 你的威来折服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但愿你不放弃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们不只渴慕圣灵的同在，不只渴慕主的同在，但我们也真是能够让你的宝座能建立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做一个圣命的儿女，让我们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是说是。主，愿你在我们这些西安宝贵种子的身上继续你自己的工作，让人所看见的是瓦器里面的宝贝，而不是外面仅仅的瓦器。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整个光景荒凉的情形，但这些话不是说在别人的身上，那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光景，真是能够把你自己的权柄，那个荣耀的权柄，你自己的宝座能够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何等乐意把我们的光冕放在你的脚前，更多讨你自己的喜悦。主，愿你自己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求你纪念今天早晨的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翻开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晶，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还曾求饼无人拨饼给他。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日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轻浮。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皆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贴紧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居住。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第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第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气。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
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在主日的早晨来读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这里的耶利米实在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真耶利米。那么如果耶利米哭耶稣，如果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到底是哭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找到耶利米到底代表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过耶利米哀歌是以和敬这两个字开始的，所以呢整本的耶利米哀歌就是和敬这两个字所描写的。那么讲到和敬的时候，就有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以刚好呢这三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光景改变了。那么就特别这三种不同的光景就说出耶利米所代表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所以这里的城呢乃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一面的属灵的意义是指着神的见证。到了第二章呢，我们看见主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特别是指着圣殿所，那圣殿乃是指着神的同在。所以耶利米一面耶路撒冷一面是代表神的见证，另一面也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耶利米这耶路撒冷是用锡安宝贵的粽子，这是用这一面来代表的。那我们说过锡安山呢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的主就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的锡安特别是指着圣灵的权柄，或者指着基督在他教会里面的宝座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耶路撒冷一面是指着神的见证，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一面也指着基督的宝座或者指着圣灵的权柄。只有这样三方面才把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就能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数字的结构，就是它整个的结构来看，我们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刚好是一个结构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通通是有22节。那么每一节圣经呢，我们知道是以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的。比方说第一节就是用 A 来的开始，第二节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这样一共呢就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我们叫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到了第三章呢是另外的，第三章一共是66节。所以每一三个字母每三节用一个字母，所以总共用完22个字母，刚好是66节。有的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刚好是圣经的缩影，因为圣经有66卷圣经，那么这里刚好是66节。那么第五章呢，我们知道22节，但是有另外的一个结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第一章、二章、四章是一个结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完整对于耶路撒冷的领会。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曾经哭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记载。那么整卷书对我们来说，如果耶利米是预表我们的主，那耶利米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一面指着神的见证，还有一面就指着圣灵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荒凉，所以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特别是指着神的见证荒凉，指着神的同在被挪去，也是指着失去属灵的权柄来说。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对耶路撒冷有很清楚的领会。那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讲到第四章，那第四章呢我们说过特别是指着那个就是指着圣灵的权柄，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的。那么第一节呢特别讲到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第二节就解释这里黄金指着什么说的。 那就是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钱。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安宝贵的粽子，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那些愿意伏在基督权柄之下，愿意在基督的宝座前下拜的这一般人，就称为西安宝贵的粽子。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西安。圣经用西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在神的教会里面，神乃是借着一般的得胜者，神要展示给世人看，到底神在教会身上所要得着的目的和最终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些人呢，就成为西安宝贵的种子。那因为他们是伏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一面流露基督的丰富的生命，另一面他们也就自自然然流露那个基督生命里面所隐藏的权柄。所以自自然然的，人在他们身上一面看见基督的荣美，另一面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羡慕，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非顺服不可。当他们在那个顺服的时候，他们一点不觉得顺服人，他们觉得是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权柄是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地上的王就是所罗门王的宝座所代表的。你如果要上这个宝座，要六个阶梯。六在圣经里面代表人的工作，代表人也代表工作。所以地上的权柄都是经过挣扎，经过努力，最后你爬到一个高的位置。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是谁在他的身上有基督的权柄，谁在他身上有基督的宝座，他就自自然然圣灵又用他来做权柄。而那个权柄不是为着管辖，那个权柄是为着服侍。因为特别看见在教会里面一些幼嫩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软弱，因着失败，因着幼稚，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因着那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常常不知道怎样选择，他们常常遇到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权柄来服侍他们。这就像做父母的，他们用权柄来服侍儿女，目的是培育他们长大，没有意思要败坏他们，没有意思要糟蹋他们。所有的权柄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幼嫩的生命能带到丰富的地步。那这个观念和地上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做最大的，圣主没有说人不可以要大，人可以要大，但是他必须是做最小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是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权柄乃是服侍人的一个工具。那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今天难处就在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因着失去了属灵的权柄，你看神的儿女们就失去了保护，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我不是说今天教会里面没有